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致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要特别要注意哦，我特别要提出来一点，不要忘记了哦，不要忘记什么呢？不要忘记神设立保罗来传福音，设立他来辨明福音，所以保罗他没有去批评那些其他传基督的是怎么传，要注意他的辨明福音在第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在传基督人当中，他不是对异端的，后面会提到哦，不是对异端的，对异端他不会包容的，但是对这个传基督人他包容了他们，但是他的辨明福音是在传基督人当中辨明福音的，这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过，都在传基督，但是神设立他来辨明福音，所以那些真正在凭着诚实的心来传基督的，他们都能够知道保罗是为了辨明福音而设立的。那是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就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保罗所讲的这一切里面就带着辨明的功效，里面就带着辨明的那个辨明的作用在里面，所以他才能够把好像很大胆的扛起来说，若人所传的跟我所传的不同，他就应该受咒诅，他讲这么大胆的话。因为神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主耶稣在地上他亲自传福音没有问题，当他复活升天以后成为基督了，从此以后人就看不见耶稣了，所以所有的对我们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必须从他启示而来，所以从此以后因为他成为基督了，所以就喊出他就保罗就说这是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在荣耀中向我们所启示的福音，是基督在荣耀中向我们所传的福音，也只有在圣灵的里面，在启示的光里面去认识基督所传的福音，所以称他为基督的福音，不是讲耶稣的福音，不是讲耶稣在地上的福音，这点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讲的基督的福音，所以从这里切开来，从此以后的世代是传讲基督福音的世代。所以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一直讲到基督的福音，一直讲到基督的福音。那加太书讲，今天我们读腓立比书也这么讲，也是用基督的福音这个词。虽然其他的使徒都没有用，但是我们知道从这里切开一个很重要，所以你就知道这里它本身就带着辨明福音的作用。我为什么特别提出来，就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就要碰到，刚刚我们就马上就要碰到这个船跟过去主耶稣的地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所以保罗我们再去读，我们读的为什么圣灵会引导保罗先写了他的书信，九卷关于教会的书信全部都写完了以后，圣灵才引导马太、马可、路加来写四福音书，来写这福音书。最后那约翰更不要讲了，他是八九十岁、九十多岁才写，那是最后才写的。所以你现在特别注意，那所以一定是从书信认识了进入以后，回头才能去读四福音书的。不然会把四福音书整个读错了，读成什么？读成耶稣的时代的那个认识，不是一个在已经成全救恩的人身上以后再去认识的，不同。难怪他读成什么？读成到耶稣的面前来祷告耶稣、求告耶稣了。他读四福音书变成说变成了围绕耶稣周围的人了，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很可惜的，就是一个这个是怎么说，这是很可惜的一个 啊，就是我不敢说糟蹋了，实在是很可惜，就是因为救恩没有进入。保罗不是这样，他一直让我们认识怎么样，认识什么，认识过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如今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一个罪人也得着基督活在人里面。所以约翰到末了他喊出来，耶稣如何我们在释放日子也如何。所以用四福音为什么到后面才写，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生活，今天呢我们在世上也是怎么生活。所以你从四福音里面的耶稣去认识在我们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认识四福音里面的耶稣，我们是去认识四福音里面的耶稣，是本着那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才能够去认识2000年前曾经道成肉身行走在地上的那一位耶稣，是本着今天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简单一句话，里面有真正从耶稣来的，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你才能认识说四福音里面的耶稣他是怎么样爱，里面有神的圣洁的性情，分享了神圣洁的性情，你才能够认识四福音里面的耶稣是怎样的圣洁。不然不会认识，把四福音整个都读成在罪人在救生命的过程，在救生命的光景中，救恩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围绕着耶稣的那一群人。我这很可惜，我是觉得这不是错，我是觉得很可惜。所以圣灵先引导着保罗，先把这些救恩先传出去，让人真正的蒙恩得救以后，回头再去认识四福音书，再把四福音书再出出来，这点很重要，这点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分辨，所以这是个辨明嘛，这是一个辨明。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了讲到第12节到13节，没有，12节就是腓立比书2章12节到13节这里讲了非常奇妙的话这很奇妙的话，什么奇妙的话呢第12节我们再稍复习一下，为了一些弟兄姊妹实在是有需要，12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里两个重点，第十二节说这样看来，那明明你看前面这里所讲的是讲谁，是讲耶稣，是不是，是讲你们带基督的心，为其第六节以后一直讲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本有神的形象，后来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的，环岛虚己，然后取了女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后来为我们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后来神因此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这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过了，升为至高，然后怎么然后让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因耶稣的名就屈膝了，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嘛。所以第十二节才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这个叫的字面，你要是不认识属灵的真理更不通的。这样看来从哪里看，他是从耶稣的身上看的，要注意这样看来，所以从耶稣的身上看，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这明明讲耶稣，怎么就讲你们呢？怎么会搞到你们，搞到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身上去呢？这怎么套到去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身上去呢？就是第十三节嘛，是不是？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嘛，是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所以这就很简单了。所以这样看来，他从哪里看？从耶稣的生命的本质来看。从哪里看？从耶稣所显出来的见证来看。从哪里看？从耶稣身上，在他里面那个生命的特征来看。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样看呢，你们也是常顺服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新约时代非常突出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话，所以这是保罗是这么传福音的。我愿意讲的是保罗是这么传福音的，他是这么传福音的，所以他会提到他才会在 哥林多前书后章啊一章三十一节讲到怎么样，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会讲到他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一切。基督因为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基督才成为我们的一切。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所有的都是从生命的本性、生命的本能里面所发出来的，就因为同样有一个生命的属性，这是很非常荣耀的机会。所以我说成为一个基督徒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实在是不得了，真正一个基督徒是不得了的事情，实在是太奇妙。这才叫做得信耶稣，主耶稣所说的要让你们得着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这真正一个丰盛的生命在人身上所显出来的，这不是空话，这是保罗他自己不但是来辩明，而且他自己来证实，他来证实在他身上所发生过的事情，在他身上所得着的。所以你要知道，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把它读成律法的要求了，不然就好可怜了整个啊，我觉得好可惜的是三千，因为你本身啊，这个有一个团体啊，他当然要我去啊，就简单一句话不提了，但就是要我帮他去读圣经，因为他不可能读清楚了，加海书他不可能读清楚，因为他本身就在律法之下，他一直都是律法的观念，他去读加海书他也是用律法的观念，读完了还是在律法之下，他根本不，他说加海书很难读，因为他本身就是要被，他本身真正看见的光才能够被拿，才能够从这里面出来嘛。神就是用加害书就是要光照他们，就是要救他们脱离律法的要求，他本身就在律法之下，就把整本圣经还是当律法读，所以读完了还是一样，因为他不可能，因为他本身就在那里面，他需要一个光开启让他们真正知道才能从里面出来。所以他当然觉得加害书很难读，因为加害书所否定的正是他所肯定的，简单一句话，他就活在那种光景里面，所以他就活在律法之下，他就不懂什么叫律法之下，因为他本身就在律法之下，所以他觉得很难读，好像跟他的就产生这个问题。我希望神能怜悯他。那后面呢，我们从这里一个基础我们就晓得了。好，我们进入今天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一边来，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你看为什么能凡所行的不发怨言起争论，一个属乎肉体的人，一个旧生命，他能够不发怨言，能够不起争论，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什么？那是神恩典的作为。所以我们过去一再提到过，对旧人，对旧生命，他就是要多读圣经，多聚会，多祷告，多有圣灵的同在，多圣灵浇灌，总是好一点，对不对？一个旧生命来讲，他一定要多有圣灵的运行，多有圣灵的同在，多有同伴的扶持，多彼此劝勉，彼此守望，多彼此激励，然后最好就是神答应他的祷告，常常听他的祷告，祝福他，供给他，满足他的需要，他就会心被恩感，凡事数算神的恩典，不是都有这类的诗歌吗？神的恩典样样都要算，用这恩典激励他，让他把心归给神，啊，这样子的话他会好一点，他会好一点，救生命。所以他说多有神的同在，他当然就多正常一点，但是这里不是这样子，一个属肉体他怎么能够能够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保罗在这里讲的，不要在事情上发怨言，也不要在生活上起争论，因为像这样的见证都是经过十字架的救恩以后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的结果。特别注意到，所以为什么要凡所行的都不要，为什么他有一个不要，为什么他有一个不要的力量，这个不要是指里面的生命的能力，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第十三节所说的，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是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他在我们心里，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他就不要发怨言，他就不会起争论，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不要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读圣经，我在说就是保罗就很简单的，只他很正面的来讲，他不辩驳别的，他不辩驳，他就直接很不否定别人了，简单说 他就直接很正面的来讲，因为他直接很正面的来讲，所以我们就疏忽掉了，就疏忽掉了。所以你要知道，他因为是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嘛，这些当然他在我们里面运行，当然显出一个他里面就有一个生命的本能，他就不要花样言，他就不起争论了。所以说简单一句话，这些都是新人所显出的见证。一个新造的人当然所行的他就不花怨言，也不起争论。但是我们知道，对一个在旧生命过程的人，那像这些话呢，就是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一个劝勉的话，一个劝勉的话。哦，一般在过程里面是啊，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吗？所行的不要花怨言，不要起争论嘛。啊，这是一个在圣灵里面，在圣灵里面才有用，在圣灵运行里面接受神的劝勉，因为圣经这么交代我们是应该这么做，是这么样读圣经的。但是这样读圣经，这样的读圣经并不是救恩的保罗救恩的本意啊，不是哦。这样读圣经，这样你是把它当作劝勉，当作责备，当作警戒，但是这不是拯救，这不是拯救，拯救是十字架救恩的拯救。这保罗说讲的，这是拯救的结果。为什么基督成为能够运行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什么？不再自我活，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说，一定先有了加害之说基础，才能进入其他的书信。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加害书是所有书信里面第一卷福音书嘛，新约时代第一本书就是加害书嘛。所以这点很重要。我在说，所以这个劝勉、责备、警戒，把它当作这个，当然也可以。因为说实在话，就是不同的人读不同的经啊，在不同的光景之下，他就读对神的话就有不同层面的认识。神太大了，你把这个圣经给那个不信的人，他就把它当作那个道德经嘛、劝善书嘛。当然了，他有兴趣，他来读，其实都是错误，这不是真正的那个，不是神的本意嘛。但是如果用了十字架的救恩来讲，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结果？那真正能够达到这样的光景，那是十字架的救恩在人身上所产生的结果，做成的。十字架的救恩在人身上做成的。所以若是把它当作劝勉，当作责备，当作警戒啊、这样的话来劝勉救人的话，你们知道这里面没有拯救，这只是圣灵感动一下可以，感动一下可以。所以常常要提醒，常常要说，常常要提醒。所以我说就是多祷告，多读经总会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圣灵常常提醒。但是我在说，这是旧约时代神的救恩还没有成全的时候，还没有完成神的救恩的时候，以色列人才走这个路，走这样劝勉的路、责备的路、警戒的路，但是全部都失败了，所以到最后亡国。所以直到新约的时代，实际上荣耀的大救恩完成以后，让我们才得以更换生命，更换生命的见证就是这样。所以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他就有一个力量，他就不要花怨言，他就不要起争论、这就是带进的真实啊。好，有这样的见证出现。那我们讲到为什么人花怨言，因为人在时空里面过程，在时空过程里面，因为不明白，不认识神的作为，对神没有信心了，就是不信了，所以人才会有怨言的光景，你才会向神说：“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件事情呢、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好、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不顺服的，这都在救生命的过程，不顺服，所以他发怨言，他不肯卑微啊，不是前面所说的基督一个生命的特征在身上啊、哦。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说在时空过程里面，神没有立刻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能以人在时空的标准来量度神的作为，因为神本来都在永远里面，所以你不明白说你发怨言嘛。所以很多人有的圣徒就讲说，是你现在先不要跟神下结论，等到什么？等到见神面的时候再去跟神说，不要发怨言了，反正见神的时候再去跟神说了，有什么怨言到时候再去跟神说了。所以约伯，我们讲了约伯就很好的例子，一直在时空里面，他就没有看见灵界所发生的事情，他就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他，为什么他会遭遇到这些不幸，就是没有看见。 这都在因为那时空里面，所以才有这种怨言的产生。那为什么起争论呢？因为没有标准嘛，你争就争执你对我错，所以就失去了一个正常的光景。都是在光中的时候，他当然就不会争论了，也不会有怨言了。啊，这个。然后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五节，对吧？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啊，这很奇妙。你看这些话，真是不可思议哦。你看，要你们无可指责，你看这怎么可能无可指责？然后再讲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哦，这时候他不是在旧约时代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拜偶像，除了这个不是讲这个，这不是讲这个，这是要你无可指责，而讲到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那旧约时代这些旧人都倒了，以色列人全都倒了。你看这用这个都守不住，都做不到，以牙还牙，以言还言，都不行呢，都不合，应该合公义的原则，结果都不能合乎公义的原则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都做不到的，你想想看，这个东西，这些要求人怎么能做？怎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太奇妙，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讲到神救恩在人身上的成全嘛，那是神十字架救恩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所以后面才提到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真是一个光明之子哦，这是一个光明之子，所以这是十字架救恩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一个拯救哦，因为一个光明之子，所以他就没有一种不可告人的阴影在里面嘛。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刚强？因为撒旦在他身上不能够任何的那个，不能有任何的动作，因为不是属于幽暗，不是属于黑暗的，所以这一点特别注意到。所以主耶稣特别讲到，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哦，这不是说到新约时代还有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人，的确是这样。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的确是像就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要注意。神是一直以他的儿子为标准，他是用他的儿子做标准，他的儿子什么时候他的儿子活出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神的要求，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就讲到这个意思，就是讲到这个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就讲到一个十字架救恩在人身上所成全的啊，所以不是在人身上的要求，人旧约时代都做不到了，新约时代这样的要求那更不要提了。好，26下一节我们再念，预备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是很奇妙的话，他就将生命的道，让我们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里面有生命才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了。那这句话实际上是用在哪里呢？我们我想我们都很熟啊，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有没有？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我想，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什么？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一个，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说什么？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这意思讲到主耶稣他将这生命之道怎么样，把它表明出来。这只有在主耶稣身上才有的。所以先前是耶稣道成肉身，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如今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也是一个罪人。也得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哦，这实在太奇妙了，这真是太奇妙，太荣耀的救恩了，太奇妙，太荣耀的救恩了。所以保罗这里还更奇妙的，你像后面提到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他接着才说什么，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这实在是， 我就觉得神真是太荣耀了。保罗就让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知道，当他们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达到这样的光景以后，保罗才会在基督的再来、基督审判的日子里面怎么样，觉得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哦，你觉得这实在太高了，实在，你说太高了吗？实际上这就是神的救恩。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实在这个救恩是被我们给糟蹋了。一个基督徒达到这样的光景，这是最正常的，也是最荣耀的。所以很显然呢，我们就知道基督十字架救恩真是太高超嘛。若不是十字架救恩有这么奇妙、这么荣耀，保罗也绝对不敢有这么大的指望啊！他怎么这么大的指望？是不是？这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认识，我们也必须要有这样的光景，一生才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所以这句话就呼应着什么？前面所讲的，我活着是基督怎么样，我就赚得了这一生了。什么叫做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就是活着是基督的光景嘛，是不是？所以怎么样一生能够赚得这一生，就是活着是基督嘛。这里怎么能够不空跑不徒劳，就是生命之道真正表明出来了。哎呀，这神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啊！好，第十七节，我们请你们来，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以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好，这是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保罗太认识我们了，你看这下他接得很好，直接就接到，因为腓立比，我们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素质不整齐了，素质都不整齐了，一定有人讲到这种，我们怎么可能这样，怎么可能这么高超，怎么可能生命之道表明出来达到一个地步，若不是这样的话，真是空跑，真是徒劳，怎么可能这样，那真是叫人信不来哦，真是叫人信不来。所以保罗就马上盯上，盯上什么？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你知道贡献的祭物，这个贡物啊，这在旧约时代，这些祭物贡物一定是最好的，不能有残缺的。那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不是献，这个你不可能去献上缺陷的信心的。不能有残缺的，所以你不能献上这个有缺陷的信心。所以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跟祭物，而且不只是你们的信心的光景呈现在神面前，像祭物一样，像供物一样，只讲到他们信心的光景呈现在神的面前，像祭物，像供物一样。而且怎么样？神若把我的生命浇奠在其上，我也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那意思就是说呢，只要能够成全你们这样的信心，神纵使用我的生命做代价来成全你们啊，使你们啊，就是说用我做生命的，用我的生命做代价来成全你们，使我们一同献上这馨香之祭，让他觉得怎么样？真的叫我太满足了啊！他就觉得说什么，让我浇奠在其上也是喜的。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保罗愿意成全他这边的信心，一个没有残缺的心，真正有这样一个信心献给神。他为了成全他们，把他生命浇奠在其上，成为奠祭一样，一同献给神。啊，他觉得太喜乐了，能够成全这样的信心。那我们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喜乐？他说他是什么？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当然，因为这个献祭，这馨香的祭物献给了神以后，神就喜乐就满足了。当神的喜乐满足了以后，保罗当然就喜乐。保罗之所以喜乐，是因为活在我们里面的神喜乐。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失去喜乐？因为神活在我们里面的神，他震怒，当然我们不会有平安的日子啊。在我们里面的神喜乐，我们当然就喜乐。我们在我们里面的神他满足了，他当然就满足了。哦，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也知道，这里特别提到祭物的问题，贡献的祭物。啊，在新约时代没有什么贡献的祭物了， 在新时代只有个记录，在以弗所书五章第二节，我想我们应该知道，翻一下也好了。以弗所书五章第二节，就在旁边而已。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这个记录是指的什么？五章二节，本来第五章第二节哈，也要凭爱心行事，有没有？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你特别注意到，在到了新约时代，所有的供物跟祭物实际上都指着基督来说，基督就是我们的供物，他就是我们的祭物，献给神。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什么时候基督活出来呈现在神的面前，你看那个祭司啊，他就是把这个供物怎么样摆在神的面前。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当这个当基督活出来，就像一个祭物跟供物一样呈现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生活。那这样一个生活，把基督活出来的生活，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供物，我们的祭物献给了神。这是一个让神能够满足了，能够满足神的一个见证。所以所谓的献祭，实际上就是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一个生活了，是不是？基督活出来的一个，基督就是我们的供物跟祭物，对不对？基督就是我们的供物跟祭物。什么时候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什么时候就满足了神，像祭物供物一样献给了神。所以一个祭司的生活，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神面前的生活。所以什么时候基督从人身上活出来，他就是一个让神满足的一个供物跟祭物。简单一句话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祭司的生活，基督的生活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个祭物呈现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心满足。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弟兄姊妹的信心，再加保罗的焦点怎么样？结果就是让基督活出来，成为供物跟祭物献给神，这样来满足神的心啊。所以第十八节，你想念一个来，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怎样的喜乐？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也和保罗说，也要跟保罗一样一同喜乐。所以很显然的，一个人里面的喜乐满足，完全在乎我们在神面前的正常光景。贡献的祭物，这馨香的祭物，馨香之祭能够满足神的心，所以我们里面就有神的喜乐。我们的心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喜乐，我们的心当然也就有满足的喜乐了。所以这个喜乐是会传递的，会传递的。保罗因着腓立比教会活出基督的光景，因着腓立比的教会这样的见证，所以保罗就喜乐了。所以保罗的喜乐怎么样？这个生命又传递出去，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又喜乐了。那腓立比的教会的喜乐又传给保罗，保罗又喜乐了。所以这里提到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实际上这个就是简单一句话，就彼此怎么样都很正面的，不是彼此的激励也好，这生命一直在这里面，一直在这里面涌流啊。一直在这里面交通，一直在这里面涌流，所以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一直在喜乐的灵里面啊，来扶持，来供应，来做见证。好，第十九节，预备来，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你知道保罗他曾经派提摩太去看望过帖撒罗尼迦教会提摩太也代表保罗看望过这个更多的教会。那这一点我们第一个我们提出来，保罗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因为保罗他现在在关在监狱里边嘛，他心里一直挂念着腓立比的教会，他就想知道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当然我们也知道也相信保罗在跟神的交通中，在启示中，腓立比教会 的光景，保罗在启示中应该也早有认识了。那他让提摩太去看望，回头来报告保罗，保罗就从提摩太所报告的得到印证了。印证什么？印证提摩太他所看见的也必然让保罗得到安慰。好，来看，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了。那这个呢，也让提摩太有一个认识，一个活在与神交通的一个神的仆人保罗，他活在与神的交通中，他里面的光景怎么样啊？提摩太应该有个认识。那他回去看了以后，哎，他所讲的回来报告给保罗，保罗里面就找有一些认知能够跟提摩太交通，所以提摩太也能够了解保罗跟神交通的情况，这很多面的，很多面的。哦，那因为我们相信保罗他早就在神的交通里面，其实他对他所带的教会，他当然里面有个认识嘛。好，那然后呢，我们看见保罗差遣提摩太去，他知道他一定能够成全这个差遣，所以才能代表保罗去啊。那他提摩太也不是单单带着耳朵去啊，而他一定有一种属灵的知识，有认识上的丰富嘛，在知识上在见识上一定丰富，他有分辨的灵啊，有属灵的度量，或者有一个属灵有一个透视的能力量在里面嘛，所以他去看事情去判断事情，他也不会这么单面的，人家跟他怎么讲他就怎么听，他里面一定有分辨，他也能够懂，那这是一回事，所以他一定有相当的度量，在认识上他属灵上一定有透视啊，一定很能，也能很能看透书，圣灵在他身上也很能带领。还有提摩太当然也知道保罗所要的是什么，他知道保罗，他也了解保罗，他要知道，他知道他想知道什么，知道保罗所挂心的所在乎的是什么，要不然的话你派一个人去，他要看的回来所讲的都不是保罗所要的，那这个就是很不对的，不是这样的。他一定差遣一个他，保罗很了解他，他也很了解保罗，他知道保罗所要的是什么，要不然不会达到保罗差遣他的目的。那这个当然这是神的差遣了，所以这里提到我靠主耶稣，他讲到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那他是靠着主耶稣。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一切的指望都在乎神，并不是保罗要差遣谁去啊，也不是这样子。尤其他在监狱里面啊，他说他怎么能够靠自己的意思，都在乎神嘛。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不单是保罗来差派提摩太去，提摩太他心中也一定有个印证，心里有个印证，知道是这是出于神的，所以他就能够从神的手中领受，就所谓的同感一领，所谓的同感一领，就这样子。因为不是保罗的差派，提摩太也能够知道，虽然是保罗的差派，实际上也是实在是神的差派，哦，所以他说我靠着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不是保罗的意思，而是主耶稣的意思。好，二十节一边来，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你看，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那提摩太就自己跟保罗同心了，实在跟保罗一同挂念啊，腓立比教会的事哈。所以保罗才能差派提摩太去啊。你差遣一个不同心的人，那对腓立比的教会没有共同的负担的人，那去那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啊。在差派上，当然一定有共同的负担了。一定要共同负担。好，第二十一节，一个来，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你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所以当然这别人前面讲过了，那些结党的人都是顾自己的事，那个没有问题了。但是除了这些不正当的结党的人以外，当时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在罗马。所以这里说的别人，那大体上应该是指的罗马的信徒了。当然这个跟保罗正在监狱里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就怕被连累，怕被连累，所以保罗他当然应该也寻求过可以差遣谁啊，可以差哪一个同工去，但是都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大概都有理由来推辞，所以不能够跟神的仆人同心一同来挂念教会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就往往就把你看，你可以在 你自己有负担的，就是你所带的一些弟兄姊妹啊、哦，弟兄姊妹之间也是一样，跟你有负担，你对他有负担，你把他交给某一个人去，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那个负担就完全打了折扣了，完全打了折扣，因为没有不在一个共同负担里面，所以那些弟兄姊妹他不知道这是神的事，不是保罗的事。是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为什么他会只顾自己的事？因为他认为说这是保罗你的事嘛，所以他就顾他自己的事了，所以变成跟主耶稣基督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看见所有对教会的负担，对教会的关心，神所给的负担，应该是从神的手中领受才有办法。一定看见这是出于神的，好，应该是这样，应该不然的话。他以为这是你仆人的事，这是你保罗的事嘛？看教会那是你自己的事，他不知道那是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保罗要差遣这种人去，那当然他就顾自己的事了，认为那是你的事嘛，你是你的仆人，你神的仆人，你应该负责嘛，那不是我的事，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变成都顾自己的事了。那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啊。只有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被保罗差遣，或者是提摩太之所以能够被保罗差遣，或者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最少他们在保罗的信息底下蒙恩，都是在这个信息里面蒙恩，对保罗的服事自然就有负担了。因为提摩太本来就是保罗所带的，他知道保罗传些什么，他也在保罗带领之下蒙恩典，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负担，很自然他有这样的负担，对保罗所传的信息，对保罗的执事有负担，所以他才会跟保罗共同的负担，不是从保罗的手中来领受负担，而是从耶稣基督手中来领受负担。简单一句话，从保罗手中领受如同从耶稣基督领受一样。所以下面他会提到提摩太的见证，他会提到提摩太的见证。好，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难，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老，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好，这保罗跟这个跟提摩太的关系很多种啊，一个同工的关系，还有属灵同伴的关系，还有弟兄的关系，在提摩太，所以提摩太他服侍保罗像什么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因为在属灵的关系上，所以提摩太他保罗怎么样带领他蒙恩，所以保罗就称他为儿子嘛，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二节所说的，他称他为儿子，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那有时候提摩太啊、有时候保罗也称他为弟兄，那是在腓立门书第一章，就是他的兄弟提摩太，他称他为弟兄。所以这些都是在主里面的关系哦，注意到这是一个在主里关系，不是在工作上同工的关系。如果在只是在工作上工作完了，关系也就结束了，不是哦。工作完了当然就因为只有工作上的关系，工作完了就各奔东西了，不是。它是一个，它真是一个在生命上的关系哦，更像一个父子一个生命上的关系，在主里面一个永远的关系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是这样的光景，所以就。他们父子的关系上就一个很细嫩的爱、哦、真的很细嫩的爱在里面。他这里提到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可见提摩太在众教会实在有很好的见证。保罗一提到提摩太兴旺福音与保罗同劳，与保罗同劳，所以提摩太就我们就知道提摩太一直跟随着保罗，应该清，所以他应该清楚保罗怎么样证实，怎么样辨明福音。那保罗所传的他当然知道，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提摩太所兴旺的福音啊，他在这里提摩太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应该就是这个兴旺福音当然应该是指着保罗所传的基督的福音了、啊、这指着基督的福音来说的啊。那当然保罗用词也是很啊怎么样，就是很严谨啊，他是讲到兴旺福音就讲到提摩太，讲他自己的托付呢是讲到辨明， 者来这辨明福音，来证实这个福音，很奇妙，就是用词也是很严谨。所以讲到他兴旺福音，与保罗一样一同劳苦在主里面，他不但是同工同伴，是弟兄的关系，而且呢他真是像父子一样在主里面有一个永远的关系。好，23节我们一起来，预备来。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那对什么时候打发提摩太去呢？就是什么，当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的时候。那我的事是指什么呢？那当然是指的当时保罗他被囚在被关在监狱里的这件事情，是指的保罗要被关在监狱，被关在监狱里的事情。这件事情要怎样了结，就是当保罗一看清楚的时候，自己的事情要怎样的进展，这个结果他就会立刻派提摩太去告诉他们。所以这是保罗在信心里面，他知道他一定会重获自由了，所以他才这样来说话。好，第24节，预备来。让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我靠着主，当然他自己做不了主了，主是保罗的主，所以掌管这一切的主，他是一个掌管这一切的主，所以他的自信他的把握都是出于主的。好，25节，预备来。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哦，这以巴弗提很可爱哦，你要仔细读，真的很感动人。这以巴弗提，我们看得很奇妙，在这个时代里面，实在是好像怎么说呢？在很少这样的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哦。他说：“然而我想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以巴弗提是谁？是你们所差遣的。以巴弗提是谁？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保罗他打发提摩太，那我们很容易理解哦，因为提摩太是保罗在主里面所生的儿子，接受保罗的带领。但是这个以巴弗提呢？以巴弗提不是，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所差遣出来的，要注意哦，他是腓立比教会所差遣出来，而且他是来攻击保罗需用的哦，他是来攻击保罗需用的哦，他是腓立比教会差遣出来，而且来攻击保罗需用的，那保罗也来打发他，也来差遣他，哦，可见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在站在一个肢体的地位哦，保罗也站在一个蒙召是神所立的一个使徒的职份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肢体的关系哦。我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因为中国有个话，有个俗语说：“拿人手软啊，吃人嘴软。”手短啊，你不好说很多话呢。人家是拿钱奉献给你的，人家是奉差遣来的，那他还差遣人家的，所以这个很奇妙哦，你可以看见哦，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在基督身体里面，他就没有这种情形哦。保罗不会说因为以巴弗提手中的奉献就失去他在神面前的职分啊，他需要肢体，需要以巴弗提来成全的，还是差派他去哦。所以神也赐福当事人哦，神就赐福以巴弗提，真是这样。所以以巴弗提他也会站在自己的地位，他不会说他自己供应保罗而去指使保罗，去影响保罗，不会，就失去他在神面前的那种光景，不会哦。所以我们看见有些团体不正常，就是好像他就掌权，他就掌权了，在教会里最大的就是管权了，这不正常哦，真的不正常。所以保罗他不是从人领受，他是从神领受。那神就暗中报答他们，其实的确是这样，这很正常的一个身体啊，一个跟肢体在身体里面的一个关系。他说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所以这很明显保罗跟以巴弗提之间的关系哈。他说他是我的兄弟，在属灵上是同一个生命的，同一个父所生的，同一个家里的人，然后呢一同做工的，在主里面是一同服侍主的，他有共同的主人嘛。 共同的主人，他是共同的福音工厂，他一同当兵的，就讲到一同征战，一同征战，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撒旦，一同对付仇敌啊。所以这些都说出保罗对以巴弗体的接纳，真正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前面不是讲了吗？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所以要注意到，这以巴弗体他是腓立比，特别要提出来，这以巴弗体是腓立比教会所差遣出来的，是供应保罗需要的。所以保罗就完全接纳他，跟他一起同工，一同征战，承认他是主里面的弟兄。所以就很简单，他们在一个真正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教会真的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基督，也只有一个教会，也只有一座城啊。好，他这句话是你们所差遣，也是供给我需要的。所以以巴弗提我们知道他受腓立比教会的差遣来服侍，来供给保罗需要，也是腓立比教会的同工。我们看见他实在是满了谦卑跟爱心啊，他忠于他自己所受的托付。好，26节我们来看，他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我们看见以巴弗提极其难过，难过的原因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听见他病了他为了服侍保罗，为了把这笔奉献从腓立比跑到罗马来，这么遥远的路程，为了来服侍保罗，把这笔钱送给拿给保罗来服侍保罗，结果在过程中生了一场大病，而且到差一点就死掉。所以他以巴弗他说他这里提到他极其难过，他不是为自己的生病难过，也不是为腓立比教会不知道他生病不关心他而难过，不是这样。他相反，因为怕腓立比教会听见他病了以后教会会难过，所以以巴弗提才会很想念教会的弟兄姊妹，而且极其难过，因为给弟兄姊妹的心里添了负担了，给教会担，让教会担心了嘛。所以以巴弗提真是就怕别人为他担心了，简单一句话，他就怕人家为他担心，所以他极其难过。为什么好像这件事情让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知道了？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在基督里的见证就这么简单，他很简单的爱神，他没有觉得说为主付的代价，他不但是没有怨言，而且觉得说他真是很简单的，就是为了神的仆人，为了保罗，好像为了保罗所需要的付上的代价，而且几乎以生命做代价，这样。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不觉得说这是一个代价，所以就很清楚，这是一个在真正在一个肢体在身体里面的一个见证，这是满了身体的感觉哈。这一点真的是很正常。所以前面保罗才会提到所谓的在一个真正在肢体的里面，一个爱心相同啊，意念相同的，真是一个心思一个意念。所以这个以巴弗提实在很可爱哦，真是很可爱，真的他不会觉得说他付了什么代价啊。也不敢，也不会，不但没有丝毫的怨言，而且很怕人家知道他生病，而且担心他，真是很奇妙。好，27节，你们来，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保罗他在以巴弗提得了重病痊愈以后，他就在差派以巴弗提的当时才告诉腓立比弟兄姊妹，告诉他们他的确曾经生病，而且病得要几乎要死，是很严重的病。那借着这个病情，你可以知道让神太奇妙，万事互相效力，因为以巴弗提生病也把以巴弗提的光景显明出来，让人看见以巴弗提他真是不顾自己的性命，他一心以神的仆人为念，一心以教会为念。所以这就是那真是神运行在以巴弗提身上，也运行在保罗身上，也运行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里面。这就是基督福音的生命，一个身体里面只有一个心，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心。那这里提到呢，神怜悯了以巴弗提，医治了他，这不但是怜悯了以巴弗提，也是怜悯了保罗，怜恤了保罗，让保罗不要忧上加忧，他又要忧愁以巴弗提，又要忧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怕他们会忧心，那这些忧心都是显明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所说的什么，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各做肢体嘛，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好像很自然的动作，生命的东西真是很自然哦。那一直挂在心上，就像一个人一紧张，血压自然就高起来，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哦。这不是勉强，也不是要求，那的确在身体的里面彼此的一个连接哦。所以在加拉太书，我们都刚刚读完六章第二节，讲到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这个基督的律法是在身体的里面一个生命本能的一个要求，还有这个彼此的担当，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那自己的丈夫啊，自己的妻子啊，自己的儿女有什么事情，自然就挂在心上，是一样的。好，这里提到，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那这里一连讲了几个怜恤，不错，是神的怜恤，怜恤的以巴弗提，保罗为他祷告，以巴弗提并得到医治。那这是一回事，但是呢，这是因为得到医治的，什么叫做怜恤了他，也怜恤了我？因为神真是看重他的仆人了。在看重他的仆人了，你看看，所以那个，因为没有，若是没有神的仆人就没有工作，你看没有摩西，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出埃及，这很自然。所以有人就讲到，是在你会看见神有时候看重他的工作，看重他的仆人远过于他的工作，宁可为了保守他的仆人，而不是为了工作。很奇妙、哦、所以他为了保守他的工人，为了保守他的工人，所以宁可没有工作，就这样。所以以色列人他必须要等到摩西的时候到了，他真是摩西的时候到了，然后才能够让他去带领，才能够神的心愿才能达到、哦、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说，神实在是有时候常常就是因为看他看为了仆人的缘故呢，而灵敏了这些人。那我们说可以从那个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可以看得出来，你看那艘船，保罗为什么那艘船搁浅了没有翻？那神就像那天夜里就向保罗显现，告诉保罗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并且与你同在同船的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这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了你，所以因着保罗的缘故，这艘船就没有沉了啊，这很奇妙。常常为了一个神的仆人，他保守他这个船啊，所以就是他真正为了灵恤，也是为了灵恤，不单是为了灵恤以巴弗提，也是真是为了灵恤保罗，所以为了保罗不要再担心了，所以这以巴弗提当然好起来了，这是很奇妙。好，二十八节一起来。所以我耶和华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哦，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是很，你看他们这些在身体里面呢、啊，他们的爱之间实在是很细嫩哦、啊。那保罗说很快的打发以巴弗提去，为什么呢？你知道？实际上以巴弗提病好了，已经都好了，所以把以巴弗提，若是保罗把以巴弗提留在身边的话，腓立比教会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那保罗他需要一个属灵的同伴跟他作伴呢、啊，不是很好吗？留在他的身边不是很好吗？但是保罗他在身体的里面他不是这样感觉，他是觉得腓立比的教会真的很需要以巴弗提啊。然后他知道以巴弗提跟腓立比教会彼此之间是想念的光景，所以他就越早打发以巴弗提去越好，让腓立比教会就不要因为以巴弗提而挂念了。所以这样子相反的腓立比教会就能喜乐，所以保罗也能喜乐，很有意思。所以你会看见保罗就是为了腓立比教会，因着这个爱心而显出了忧愁，就觉得他真是觉得喜乐哈，这怎么这么说？嘿， 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就用这个忧心呢、啊、来表达他们彼此之间的相爱，彼此之间的挂念。好、啊，所以这个提您跟你说后书六章十节特别提到，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喜的，没有错。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喜的。我们不要看只看到这个，他们是怕他忧愁，所以就一直讲到用忧愁来表达。实际上，你看他们之间的互相的忧愁，实际上就是彼此真正的相爱。这件事情给保罗他们得着了安慰，得着了喜乐。好，二十九节，一个来，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你看，这个腓立比教本来就认识以巴弗哎。因为以巴弗就是他们差遣出来的，那现在在经过保罗先前那这几节圣经所为以巴弗所做的见证，他怎样的为主怎么样摆上，为神的仆人怎么样，为什么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而他怎么样的爱为什么怎么样的爱腓立比的教会，经过了保罗这样子再做一次见证，所以腓立比教会应该更认识更宝贝以巴弗提奥。所以本来是很爱他，现在更是能够尊重他，更是能够尊重他。好，第十七节，你们来，那好，三十节，说三节，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是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你看，你注意到这几个字很奇妙，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那简单一句话，他为了神的工作了。工作为了基督的工作几乎致死，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差点丧命了。可见什么？可见这笔奉献不单是财务上的奉献，若光是财务的奉献是不够的，若不是以巴弗以生命来补足，你看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足之处，这些攻击若不是以巴弗以生命来补足，这些供给也达不到保罗的手中，也达不到腓立比教会奉献的心愿了。简单一句话，这不但是腓立比把这笔奉献交出来，要给保罗而已。这笔奉献之所以能够达到目的，是因为怎么样？以巴弗提补上了他们的不足，而且用生命补上他们的不足。好，这是很感人的见证，对，是很感人的见证。所以你知道，这是真是越话说，所以你发现到这，在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书跟那个加太书，加太书一直讲不到这里，一直讲不到这里，加太书一直讲不到这里，他一直讲到为什么会有异端传进来，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就是因为大家不彼此看守。一直讲不到这么荣耀、这么奇妙、这么高超、这么一个见证，在教会里面出现，你觉得很稀奇，觉得很稀奇，这是真的很奇妙的动作在人身上，很奇妙的救恩啊！你真的很奇妙的救恩。所以你看，你说这么一个以巴弗提这么可爱的见证，他就用以巴弗提来讲出，你说怎么会没有，对不对？他在前面就，所以保罗才能够第二章一开始才能够这么大胆的能够说出来一个在身体里面的见证是什么嘛？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的爱心，有什么安慰，对你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灵悯，你们要怎么样一心一怎么样一心一怎么样有共同的意念呢？怎么有共同的爱心？这因为实际上他们就有这样的见证摆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活的教材，它不是只有讲一讲而已，的确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他用耶稣基督，或者就用耶稣基督生命的本性来说，这就是新约时代神在人身上一个要完成的一个拯救，所以这样的立志形式当然都是他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所以才成全这么奇妙荣耀的救恩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读的实在很受感动，所以这个无论提摩太无论以巴弗提实在是真正很美的见证显在弟兄姊妹当中，他们真正活在身体里面，活在爱里面，他们每个人都很幸福啊，就是说的太好了，真的彼此相爱，是真正的见证，都是直接跟神去发生关系啊，都是直接跟神发生关系。你看他都不觉得自己付了什么代价，差一点命都没有了，但是他只要成全这件事情就好，只要在身体里面， 那这个仆人也很好，这个保罗他，你看他也不会说好了，留在我身边跟我作伴啊，服侍我，那个，那赶快把他拆走，不要让他们挂心，一直想到教会，一直想到教会，教会一直想到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一直想到教会，这是一个真正一个真的爱里面的见证。好吧，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觉得你实在是太奇妙太荣耀，主啊，你在肢体中所做的，在身体里面所成全的，是何等奇妙的见证。主啊，是的，你真是在我们的身上又做这样奇妙的功，让我们真正知道一个真正活在身体里面的见证是什么。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